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平安。
我们翻到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十二节，请弟兄姊妹翻到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一到十二节。翻到以后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我劝你们，无论有灵有言语有冒我名的书信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人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他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我还在你们那里的时候曾把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不记得吗？现在你们也知道那拦阻他的是什么，是叫他到了的时候才可以显露。因为那不法隐逸已经发动，只是现在有一个拦阻的，等到那拦阻的被除去，那时这不法的人必显露出来，主耶稣要用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奇事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并且在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在你今天复活的日子中，你聚集你的众儿女，在你的殿中，在你的教会中来敬拜你赞美你。主，我们就仰望你奇异的恩典，我们感谢你使我们脱离罪恶患难和死亡，成为你的儿女。今天我们能够在你的面前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敬拜和赞美。主，就求你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灵，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造就你自己的儿女，你自己的教会，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能够站立得稳，为你得胜征战，打美好的仗。主，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的名，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全世界最大的新闻就是美国总统的大选。不仅美国人关心这次总统的选举，全世界几十亿的人都在关注着美国总统大选的进程。为什么美国总统的大选对世界如此重要呢？我们知道今天是选美国总统，又不是在选世界总统，但是为什么全世界几十亿的人都要关注这一场的选举？我们说最重要的就是因为美国是上帝所拣选的所建立的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 他是引领这个世界公义、尊荣、自由、敬拜上帝的灯台啊，灯台。美国的强大的根基是源于这些开国先父们对上帝的敬畏和敬拜。就像前一段纪念五月花号400周年一样，是因为这些开国先父们他们对上帝的敬畏和敬拜，要建立一个自由敬拜上帝的国度。在选举之前，我们都认为这里是啊世界上唯一一块民主自由的净土。然而今天美国总统选举的舞弊，它的这个严重程度、范围之广，还有这个深度、这个集团性、系统性之强的这个舞弊，在历史上是罕见的。如果美国失去这一块净土，世界上失去这一片的净土，人类将会走向迅速的、难以想象的灾难。这就是为什么这次大选非常的重要。这次选举的舞弊，我们看到的罪恶、邪恶，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有道德的人都跌破了眼镜。特别是基督徒，我们可能只能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这个是末世的邪恶的光景，末世邪恶的光景。也让我们知道说，主耶稣要来的日子越来越近了，给我们一种末世的真实性、紧迫性。它使得我们不得不催逼我们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是基督徒正确的末世观？他对我们，他如何来帮助我们认识目前我们所处的情况，还有目前我们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在瘟疫期间，我们有每周的祷告会，周四的属灵分享，我们每一个长老都带领弟兄姊妹学习圣经、祷告、分享。我一直在带领弟兄姊妹在学习啊，这期间在学习帖撒罗尼迦的前书、后书。上一次我们刚好讲完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一章，那么我们来到了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二章。那这段圣经恰恰是上帝借着他的话，就针对我们目前所面对的情况要讲给我们的话语。因此我就临时变动一下，把我们一直连续讲马可福音的讲道，为了结合我们目前的处境，这一个主日我们就来特意的分享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的内容。为了帮助弟兄姊妹理解，我先为弟兄姊妹介绍一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背景。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宣教的时候在欧洲建立的教会。我们在使徒行传中清楚的知道，保罗的第二次旅行宣教因着马其顿的意向，他就和他的同工去到了欧洲的第一站腓立比教会，在那里宣教。所以他们经过了尼亚波利，到了腓立比，他们在腓立比停留了一段时间，在那里领人归主，建立了腓立比教会。后来我们知道在腓立比他们受到了逼迫，所以他们就经过了暗菲波利和亚伯罗尼亚，到了帖撒罗尼迦。保罗到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他连续啊 一直连续三周都在帖撒罗尼迦的会堂传讲福音。因着传福音，有很多犹太人和外邦人，他们都因此接受了福音。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保罗在那里一边工作一边传道，可能待了几个月的时间。后来圣经也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因为有不信的犹太人和那些嫉妒福音的人，嫉妒福音的广传，所以他们就煽动那些暴徒来攻击保罗和他的同工希拉，使他们后来给他们很大的逼迫，后来他们不得不逃到了这个庇利亚。所以保罗又在庇利亚传道，但是过了不久，帖撒罗尼迦那些不信福音的犹太人和那些市井的匪类，他们又到这个庇利亚去逼迫保罗，所以他们又逃到了雅典。那么后来保罗在雅典到了雅典以后又去了哥林多。我们都知道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待的时间非常长，待了一年半到两年的时间。所以保罗在哥林多继续的建立牧养了哥林多教会，最后回到了安提阿，叙利亚和安提阿。那么这个时间发生在公元后这的51年到52年之间。那保罗在第二次旅行宣道的过程中，我们在帖撒罗尼迦第三章1-2节告诉我们说，保罗在雅典的时候他就打发他的同工提摩太回到帖撒罗尼迦教会去兼顾那里的信徒。所以提摩太可能是在50年和51年又回到保罗那里去，保罗那个时候大概在哥林多教会，又回来见保罗。那么提摩太就报告了保罗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些出现的一些问题，一些严重的问题。所以保罗就在哥林多的时候写了第一封书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过了几个月之后，保罗又写了第二封书信，就是帖撒罗尼迦后书给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我们在学习帖撒罗尼迦前书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保罗非常的热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因为他们在基督里有很好的口碑。就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的时候对帖撒罗尼迦教会的称赞，比如说在第一章的1-7节告诉我们说，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然后保罗说，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保罗在这里提到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三个重要特点，就是他们因信心做成的功夫无论是在逼迫中他们仍旧存着对主的信心，他们因爱心所受的劳苦，然后因盼望他们在基督里所存的忍耐。所以保罗说，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的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 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领受真道，就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就是在这种逼迫中，他们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他们没有退缩。所以保罗说，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所以这就是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因着信心所成就的功夫，因着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着盼望所存的忍耐，为马其顿和亚该亚的人信徒成就了榜样。那么我们说帖撒罗尼迦教会面临什么样的问题呢？他们又存在一些什么问题呢？我们说有两个，第一个就是他们受到了逼迫，第二一个就是假教师假先知的教导。假先知假教师传讲一个错误的末世观，给他们带来的危害。那么帖撒罗尼迦的教会的信徒受到外在的逼迫之下，又加上假教师假先知对他们教导的错误的末世观，这种错误的末世观就是认为说我们的主耶稣很快就要来了，就像圣经中告诉我们的说啊，这个圣经中刚才我们读过的说，我劝你们啊，无论有灵有言语冒我名书信的，说主的日子现在到了，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就说主现在已经到了。可能就是说，一种是说主很快就来了啊，马上就来了，或者说已经来了，甚至说他们可能错过了，已经错过了主耶稣再来的时间。所以这样的错误的末世观就导致了信徒们出现了一种情形，就是懒散和沮丧啊，懒散和沮丧。保罗教导他们，劝勉他们要正确的认识上帝借着圣经给他们启示的末世观和耶稣基督再来的真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的内容。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主来之前的真相啊，就是不法之人啊，就是不法之人的显露，或者沉沦，首先第一个是沉沦之人大罪人的显露。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甚至连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但是圣经也明确地教导我们主耶稣在来之前的真相。我们知道在新约的书卷里有很多的启示，无论是彼得的书信、帖撒罗尼迦的书信，还有马太福音啊、启示录，都是教导我们关乎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末世的启示。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读的圣经说，弟兄们，论到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和我们到他那里聚集啊，保罗说论到主耶稣基督再来的这个真理和我们到他那里的聚集，我要劝你们，无论是那些有灵的，或者说有言语的，或者说冒我名，甚至冒我名写信给你们的，说主已经现在到了，你们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我们知道因为帖撒罗尼迦教会受到了严重的逼迫，信徒们盼望主耶稣基督的再来，因此假先知假教师就教导信徒们说主耶稣已经来了啊，甚至有的冒名说这就是保罗写给你们的信，主耶稣已经来了。所以保罗要劝勉信徒说，论到主耶稣再来和我们聚集的事情，无论是有灵的，无论是什么样的灵，或者讲什么样的言语，或者冒我名的书信， 说主耶稣已经到了，主的日子已经到了，你们不要轻易动心，也不要惊慌。保罗还劝勉他们说，或者他们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诱惑。那紧接着保罗也启示告诉帖撒罗尼迦教会主来之前的一些真相。圣经在第三节说，不拘用什么法子，你们总不要被诱惑，因为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所以下面我们要来看看主来之前给我们的这个真相。第一个就是离道反教的事情。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已经经过了2000多年，从初代教会到今天。今天无论是在哪个国家还是在美国，我们看到实在太多的离道反教的事实啊，非常的常见。离弃上帝的真道啊，反对基督教。所以无论是今天的学校还是政府部门或者各个地方，都背离了圣经的真理，都想方设法的要去上帝化。公共学校禁止向上帝祷告，甚至就像今年民主党在国旗的宣誓的时候也把上帝给拿掉。今天各种各样所谓的精英思想理论，我们看到啊，以前我们不太注意，今天我们看到说，今天无论是学校啊，无论是这个从小学到大学，这些所谓的精英们啊，领导这个认为是领导这个世界前沿的人，他们发明了很多啊这个思想，很多理论，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代替圣经啊，代替圣经真理，把原本人社会国家生活中当遵循的最基本的圣经的道德准则真理给拿掉啊，给去除化，禁止基督徒在公开的地方表达自己的信仰。你如果这样做，就给你安上啊歧视他人的信仰，不尊重他人的信仰，政治不正确啊，这个就是今天的现状，非常的真实。这个就是叫离道反教的事情。还有第二个就是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有大罪人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今天我们似乎看到了类似的大罪人沉沦之子啊，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这些沉沦之子的特征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是抵挡主啊，抵挡上帝，高抬自己，就像超越了一切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啊，他们是认为他们超越了一切的神，他们比神还大，他们希望是所有的人都敬拜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是不是这样？逼迫打压基督信仰，去基督化，去上帝化， 自己就是神啊，自己高抬，好像自己就要做神做皇帝了，要让人们都来敬拜他，甚至有的坐在神的殿里面自称是神，就像今天的教皇。坐在所谓的最高的殿中自称为神，来抵挡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在独裁政府国家不就是有这样的人吗？他们抵挡神，试图消灭基督信仰，高抬自己，超越一切称为神，或者受一切人的敬拜要当皇帝，甚至想统治世界啊，自己就是神，利用他们的经济思想啊，渗透到各个地方啊，这个就是这样的，这就是这个独，这对我们独裁国家出来的人来说太熟悉不过了。今天在美国也是，要想通过任何一种邪恶的手段任何欺诈欺骗，目的是什么？都是要为自己加冕作王，自封当选总统啊，这样的大罪人，沉沦之子。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讲到那个大淫妇和兽啊，大淫妇和兽就代表了今天这些邪恶的政权政府和那些异端的假信仰假宗教啊，所以就是这样的，很现实，非常现实。第三就是不法的影翼已经发动，不法之子显露。圣经告诉我们，七节以下告诉我们说因为那些不法的影翼已经发动。第八节说，那时不法之人显露出来。那么这些不法之人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谎的事。所以这些不法之人啊，显露出来，然后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的这个虚假的歧视。保罗在这里说，那不法的影翼已经发动是指什么呢？不法的影翼就是指撒旦的运动，进一步说就是撒旦发起的和神的教会和儿女的征战啊，就是撒旦发起的与神的教会、神的国度、神的儿女的征战。那么这一场征战，它不是一个属血气的征战，而是属灵的征战。就如今天美国的大选，它不是一个简单的谁当总统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走什么样的道路的问题，是按着撒旦国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走呢，还是按着美国传统的基督教信仰核心价值观的道路？它是两个道路，一个是撒旦国的这个马克思共产主义，还是原本的以基督教信仰为核心价值观的道路，是要去除上帝、去基督化的独裁统治道路呢，还是要持守上帝赋予人独立自由民主的道路？所以今天的征战是正义和邪恶的征战，是谎言欺诈和诚实诚信的征战。我们说这一切征战的根本是属上帝的儿女和属撒旦之人的征战， 是一场属撒旦的邪灵恶魔和属神儿女的光明正义之灵的征战，是这样一场征战，这是根本，这是根本。就如保罗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所说的，我们并不是与血气的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今天面对的是这样的征战，不是一般的征战，不是属肉体的征战，而是属不是属血气的，而是属灵的征战，是那个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这个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那么这一场征战的表现就是地上不法之人的显露，地上不法之人的显露，他们背后的势力就是撒旦发起的运动，他们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的奇事啊，这些就代表着撒旦啊，表现就是这些是这个撒旦的势力，就如今天所谓的这个啊教育界精英、华尔街经济的大鳄啊，这个硅谷高科技的大佬、好莱坞的明星、主流媒体喉舌、华盛顿的政要权势，还有这个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这个集团利益，我们看他们今天全部都联合在一起，一起共谋，行各样的异能，行各样一切虚假的事情。弟兄姊妹，真的是难以想象。有的人把这次大选啊，这个舞弊统计出的手法有18种，有的甚至统计出有24种。我们看到利用这种高科技啊，计算机软件啊 ，Dominion System 可以随意的更改啊，按照我的需要来更改。这个行恶作恶已经到了如此猖狂的地步啊！这种媒体啊，这种假媒体、假新闻，这简直就是。怎么说呢，我们可以说真的是不要脸啊，这个撒谎都不带这个眨眼睛的。然后我那天特意看了看那个假媒体 CNN， 这简直就是睁着眼撒谎，说川普总统是这个虚假的申诉这个投票舞弊啊，对投票舞弊是一个虚假的申诉 ，no clear evidence， 没有明显的证据。这简直就是这些人就睁眼说瞎话啊，振振有词，振振有词。所以我们看到今天啊，所有的媒体啊，主流媒体都在公然的撒谎，而且。不但是自己撒谎，而且给这个社会、给下一代洗脑、洗脑、洗脑。所以这个就像经文中十节所说的，这些沉沦之人身上，他们行出各样不义的诡诈，各样不义的诡诈。那圣经也告诉我们，这些不法之人的根源和结局是什么呢？啊，不法之人的根源和结局是什么呢？保罗在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是说，这些悖逆之子、撒旦邪灵之子，他们之所以这样行，一个根本的原因告诉我们说， 因为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你说他们为什么就是说一个劲儿的讲假话虚假呢？因为他们没有一个真理的心，真理没有在他们的心里面，那什么在他们里面呢？没有了真理就是虚谎、谎言、虚假，所以自然就充满了谎言、邪恶。圣经在十一节告诉我们说，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弟兄姊妹，不要以为他们这个不信啊，他们在那儿讲，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信从虚谎。因为他们信虚谎，所以他们就讲虚谎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些美国主流的媒体啊，他们信从的就是虚谎，明目张胆，信口雌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四十四到四十六节告诉我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的父的私欲和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你们从起初是杀人，不守真理，因为你们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就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之父啊。这就是撒旦，本来就是说谎的。主耶稣说，我将真理告诉你们，你们就因此不信我。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出于神的必听神的话，你们不听，因为你们不是出于神。这就是根本原因啊，这就是根本原因。所以主耶稣说，这些是撒旦之子，他们不信真理，就是不信耶稣基督是主。他们不是出于神的，乃是出于撒旦的。而且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不可能得到救恩，不可能得到救恩。撒旦之子。其实有的人如果说我就是不信上帝，抵挡上帝，罪可能还轻。你要今天最邪恶的是什么吗？就是很多这些人都称他们是基督徒啊，就像拜登在竞选前还跑到教堂去。所以他们不是要上帝，他们是把上帝当成一个他们的这个偶像，这个救护伞啊。他们真正的是撒旦之子，所以他们得不到救恩。圣经在十二节告诉我们说，是一切不信真理的到喜爱不义的人被定罪，所以他们的结果是被定罪。不仅如此，主耶稣还要施行他公义的审判。就像圣经在第八节告诉我们说，那时这不法之人显露出来，主要用他口中的气灭绝他们，用降临的荣光废掉他。所以主耶稣审判用他的气就灭绝他们，用他的荣光就可以废掉他们。我们的主啊，他是非常大能的主，他只要用他的气就灭绝他们，用他的荣光就废掉他们。所以弟兄姊妹，无论是我们个人一个国家，我们都要学习敬畏上帝，敬畏上帝，否则上帝的审判、上帝的话临到我们的时候， 是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启示录的时候反复在讲到上帝末日的审判，非常的可怕。那些作恶的、撒谎的、欺诈的、帮凶，不要以为没有事情，不要肆意妄为啊！今天这些人肆意妄为，觉得说我有了钱，我有了势力，我掌握了这些高科技，我今天是引领这个世界潮流的，我手里有权，好像就可以肆意妄为。弟兄姊妹，在上帝的眼里面，上帝吐一口气都要灭掉他们，上帝的荣光都要废掉他们。不要以为上帝不审判，不要以为人不知道。我们今天看到说这些罪恶就像上帝剥洋葱一样的给你一个一个一个全部的都暴露出来，将他们的这个罪恶淫行都要暴露在众人之光啊，众人之下。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我们有这样的信心，我们坚定上帝他公义的审判，我们就坚信说这些邪恶有一天都要被刑罚，否则上帝就是不公义的上帝。很多的时候，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我们不愿意听上帝审判的信息，可是弟兄姊妹，当你今天面对这样一个邪恶动乱背逆上帝的这个时代的时候，什么能给你带来安慰呢？当你面对这些虚假欺诈睁眼说瞎话的时候，什么能给你带来安慰呢？就是上帝公义的审判，就是上帝公义的审判。除了上帝公义的审判以外，没有什么能够安慰你啊，没有什么能够安慰你。所以对那些没有信靠上帝的人来说，不要轻忽上帝的审判啊，不要轻忽上帝的审判，这是真实的，这是真实的，一定会临到的，早和晚的事情。即便是在这个今生没有临到，但是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样的审判我们在启示录都学习到了。宁可说大山呐，你倒在我身上，压在我身上，也比看到上帝公怒的愤怒的审判还要好得多，非常的严，非常的可怕。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对信靠上帝的儿女来说，上帝的审判没有临到我们，不是因为我们义，不是因为我们做得好，恰恰是耶稣基督救恩的恩典遮盖了我们，恰恰是耶稣基督的恩典临到了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感谢神，珍惜耶稣基督的救恩。下面我们要来看看保罗给帖撒罗尼迦教会的劝勉和对我们有什么应用和帮助呢？我们知道保罗写信给帖撒罗尼迦教会是在主后的51年啊，到52年，到今天已经快2000年过去了。那么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和帖撒罗尼迦教会信徒所处的时代 或者说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日子中是什么样一个关系呢？其实弟兄姊妹是一样的，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已然未然的末世的时代观里，我们今天同样生活在一个已然未然的末世里面。那什么是已然未然的末世呢？讲简单一点，讲简单一点，就是我们得救的基督徒，我们今天已经进入了那个将来的上帝的永恒的国度。就是对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来说，包括对初代教会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也是一样，我们已经进入了那个将来的那个上帝的永恒的天国。但是我们今天还没有完全的，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之前，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成全这个救恩，所以我们这个救恩还在延续，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完全的成全啊 fulfill 的这个 salvation。 那么我们同时也生活在现今这样一个邪恶的时代当中，就是说当对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是生活在现今邪恶的时代和一个将来荣耀的天国时代这样一个重叠期啊，这就叫已然未然的时代。所以我们今天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也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但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说保罗在当时写给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在面对逼迫的时候，他们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假教师告诉他们说耶稣已经来了，耶稣很快就要来了。的确啊，保罗也讲到那些不法之人、不法之子显露和沉沦之子显露的真相，还对他们没有明显的显露出来。但是今天2000多年之后，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这样末后的真相，或者说耶稣基督越来越近啊，耶稣基督再来越来越近这样的真相，在我们来说是越来越明显。就像前两年我们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弟兄姊妹可能听起来就像听那个天书一样，就像听预言一样，似乎那个末后的真理预言离我们很远。可是这一两年啊，就这么快，就这么一两年，就让我们越加的相信启示录中所启示的真实性，就一点点在我们个人身上，在教会身上慢慢的呈现了，成就了。保罗在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说不要信从那些假教师的教导，基督还没有来，基督还没有来，那基督徒要做什么呢？人就要尽当尽的在世上的责任和义务。因为我们知道当时的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信从了假先知假教师的教训，他们说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来了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今生活这个邪恶的时代很快就要结束了，那个将来的时代，那个将来永恒的天国已经要实现了，指日可待。所以呢，我们今天生活在这个世上也就无关紧要了啊，属地的生活也不那么重要了，我们只要等候去天国。所以很多人就不工作了。所以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中告诉我们说啊，你不工作就不要得饭吃啊，就没有饭吃，大家就等着了，没有这个我就不尽什么任何的义务和责任了。所以把这种末世观称为狂热的末世论， 因着这种错误的教导，那么很多信徒就变得懒散，一是失去了对生活属世生活的责任和义务啊，有的就不工作了；第二一个就是属灵的懒散，就是失去了属灵的警醒，失去了属灵的警醒。所以表现在两个方面，属世的大家不用尽生活的责任和义务，基督徒当尽的责任和义务，不光是属世的生活，还有属灵上的没有警醒。我们说这些对今天基督徒的教训也是一样的。我们是否信主以后，我们就以为我们得到了天堂的入场券，所以我们也就变得懒散了呢？我们也失去了传福音的心智呢？失去了为天国警醒祷告的心智呢？失去了为上帝国度征战的心智呢？我们说正是因为这样，这些原因，这样一个带领世界光明的国度，教会信徒失去了原有的责任和义务，因此撒旦就大肆的破坏毁坏上帝的教会啊，毁坏这个社会国家，毁坏这个教会，拆除教会的信仰根基，所以社会国家就走向没落。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光景啊，这就是今天美国的光景。如果我们不警醒啊，撒旦很快就要得逞他们的诡计啊，就像今天的大选一样，撒旦眼看着撒旦很快就得逞了他的诡计。撒旦很快就要得逞啊，就如上次我们教会弟兄姊妹所分享的那个，在赶鬼的时候撒旦说我很快就要得逞了，我很快就要得逞了，就是这么的真实，就是这样的真实。那么弟兄姊妹，保罗是如何劝勉帖撒罗尼迦教会和劝勉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和教会呢？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告诉我们说，弟兄们，论到时候日期，不用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来的日子，主的日子来到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保罗说主来的日子就像夜间的贼一样，人们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灾祸忽然临到他们，如同惨难临到怀胎的妇人一样，他们绝不能逃脱。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来的日子就像这样，不光是今天世上的灾难，还有啊更大的属灵的灾难。可能一年前你都想不到说啊，就像我们教会在开始为中国瘟疫祷告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啊，很多弟兄姊妹以为说这只是发生在中国的事情，可能跟我们没关啊。我记得我讲得很清楚，如果我们不警醒，如果我们不祷告，这个事情也可能会临到我们，不仅临到我们，而且更严重。所以弟兄姊妹就像贼一样，马上临到了我们。弟兄们，你们却不在黑暗中，叫那日子临到你们像贼一样。我们在黑暗中的时候，那日子临到我们就像贼一样，但是我们不在黑暗中。保罗告诉我们说，你们都是光明之子，都是白昼之子，我们不是属黑夜的，也不是属幽暗的。 所以你们不要像睡觉，你们不要睡觉像别人一样，总要警醒谨守。你不要像别人一样睡觉，要警醒谨守。因为睡了的人是在夜间睡，睡了的人是在夜间醉，醉了的人是在夜间醉。但我们既然属乎白昼，就当谨慎谨守，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遮胸，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因为神不是预定我们受刑，乃是预定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救。保罗在这里强调我们确定的救恩和我们的责任。保罗在这里特别强调我们这个有永恒确据的救恩和我们的责任。所以他说我们是光明之子，是白昼之子，因为我们已经领受了上帝的救恩，我们已经在上帝的国度中有了特殊的地位，我们在基督的救赎里，我们有了盼望、爱心和信靠，有了信靠，有了爱心和盼望。这就是保罗也讲到帖撒罗尼迦教会一样啊，你们有那个信心啊，有那个爱心和那个盼望。我们同样啊，我们是光明之子，已经有了得救的这个身份和地位。我们在救赎里面有了这个信靠，有了爱心，有了盼望。保罗还强调，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但是这个救恩在主耶稣到来之前还没有全然的成全，所以基督徒必须要有责任，要有义务，就是必须要持守基督的信仰啊，基督的救赎的恩典，所以总要警醒谨守。而且他劝勉我们不仅要警醒谨守，还要进行属灵的征战，还要进行属灵的征战，要把信和爱当作护心镜啊，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不仅如此，我们终极的目标啊，上帝不是预定我们受刑罚，乃是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到那个全然的救恩。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次的大选仅仅是上帝给我们敲响的警钟，让属神的儿女教会要警醒谨守。这一场与撒旦的征战目前仅仅是开始啊，仅仅是开始，一切远远没有结束，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那个空中掌权者的恶魔，是邪灵的征战，是那个吼叫的狮子啊，到处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不能松懈，我们的教会要一如既往的祷告啊，一如既往的祷告，祈求上帝从那个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带领我们和他一同的来征战，祈求上帝行公义啊，让我们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和他同行。上帝让我们在这个末后的时期，在这个瘟疫肆虐、欺诈谎言、掠夺权势，在金钱、情色、淫乱、悖逆的时代，让我们经历这一切。它不是让我们仅仅感受到公义战胜了邪恶这样一个简单的结果。弟兄姊妹， 公义一定会战胜邪恶，这个结果是必然的。但是上帝让他的儿女，让他的教会，不是让我们简简单单就经历这样一个结果。上帝也不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放在这个属世界的输赢之上。上帝不是让我们把我们的眼光仅仅定睛在这个属世界的输和赢之上，而是他要让我们定睛在那个已经得胜的，那个现今就坐在天父右边的那个万王之王主耶稣的身上，是他在执掌王权。上帝让我们经历这一切，而是让我们经历上帝他所施展的大能，他所在历史中的作为，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公义，经历上帝圣洁的属性，经历上帝审判的大能。同时上帝让我们也经历上帝在圣约中，在基督中啊，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这些上帝儿女的永恒的福分，让我们经历上帝的全能和荣耀，在我们的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和民族中掌权，让我们成为一个敬畏上帝的个人、家庭、教会、国家和民族，使我们能够更加坚定我们的信仰，将荣耀归给那个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唯独上帝、唯独耶稣基督得到那个至高的荣耀和颂赞。所以这个是保罗要教导我们的这个正确的末世观。是要让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他得到那个至高的荣耀，而不是让我们就简简单单的经历这样一个结果。愿一切的荣耀归给神。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让你的话语成为你每一个儿女的安慰和帮助，也让我们能够持守你的话语，在这个弯曲悖逆的时代中能够警醒谨守，穿戴全副属灵的军装，与你一起来征战得胜。主，我们活着原本如此，主，就求你与你自己的教会、与你的儿女同在，愿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